他借着大卫的口所发出的言语啊。那我在预备109篇的时候，发现在我们的过去，从诗篇第一篇一直到现在，我们已经从诗篇当中已经看到了不少关于咒诅的诗句啊。大卫呢是其中一个最重要的一个作者，那今天又是大卫的诗，那这篇诗呢又是一个咒诅诗。那我就想求神带领我们去讨论这样一个我们怎么样去看待咒诅诗。那弟兄姐妹，你在读这个诗篇的时候，我不知道刘红姐妹会不会带领你们背经小组的人，我们背咒诅诗，让这个咒诅诗存在我们的心里啊，反复思想啊，这人还变为有福啊。大卫就是像那个今天的109篇，那大卫有35、58、69，实际上还有更多的这个诗句呢，是在大卫的别的诗篇的当中的。亚萨第83篇呢，就是咒诅诗。不光是诗词，那诗篇当中有如此的题材，在耶利米书当中呢也有啊。我这里就列了一些经文，大家可以去翻看哈。就是不少的地方看到国破家亡，看到神的子民被掳被杀，那被残忍的对待，所以先知和诗人们都发出咒诅诗。那咒诅诗呢，它很多是在哀歌的当中的，就是所表现的这个是一种非常强烈的憎恨，那对敌人的这种憎恨和强烈的报复的这个渴望啊。那从诗篇第三篇还有在这里呢都看得到啊。我们下明天呢再来看这个109篇，但是我们看到当中有原因，因为呢诗人他被诬告，他被控告，他被咒诅，那同时呢他又在神面前又发出这个咒诅。大家有没有看到这是一个太明显的一个矛盾，和我们在读诗篇的时候对我们的对上帝的理解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困难啊。因为诗人们他们是相信守约施慈爱的神，对吧？大卫很多的地方他赞美神，信实的神爱世人的神，爱耶和华子民的神，这是守约施慈爱的神。那我们有的没有办法这个调和呢，我们就发明了一个说法，就是说这个旧约的神呢是厉害的，是这个愤怒的神，然后新约的神呢是慈爱的神。旧约的神好像进化到这个慈爱的神，但亲爱的弟兄姐妹，这里面呢我们是看到这个矛盾，但是这个说法呢实际上是有很大的问题的哈。那我们也想到新约对基督徒的要求，耶稣在那个天国的宪章一开篇就讲你们要爱仇敌啊，你们爱仇敌。那这个矛盾我们在咒诅诗当中如何去调和呢？我们来看一下哈，这个明显的矛盾呢，它不是一个旧约和新约相对的这个矛盾，这个当中所展现出来的是一个强烈的一个张力，它不是说一个道理就能把它完全讲清楚的哈。他给这个诗人也给我们现在的基督徒他提供一个双向的一个视野，就是从神来看人，从人来看神，从尊崇神与神的关系来也让我们来看我们跟人的关系，并且当中呢有恶人。这里面呢有一个非常强烈的，就是这个是没旧约新约都没有改变的啊，对爱的这个需求啊，我们想神爱我们，但同时呢也知道神呢他对罪的这个恨恶。爱耶和华的人呢，我们要很想像上帝那样，但是呢 我们从圣经里面也看到，原来旧约圣经的当中，不光是新约哈，旧约圣经当中也要我们爱仇敌。那为什么那么多的咒诅的诗句是出现在旧约圣经的当中呢？因为它反映的是在爱人，同时呢有一个对立面，就是对罪的恨恶啊。那利未记和箴言，请弟兄姐妹可以去翻啊，我这里留下来。那我想问一个很独特的问题，就是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当中有没有咒诅？那弟兄姐妹，你想啊，神应许亚伯拉罕呢、啊，你去呀、啊，我给你大国，给你大族，给你大民。但是弟兄姐妹有没有注意到，那祝福你的我就祝福他，那咒诅你的他们必蒙咒诅啊。所以神对亚伯拉罕应许当中有一个非常强烈的，我会与你征战的那个意思。那抵挡你的人我会去抵挡他，咒诅你的人我会去咒诅他。而在新约的当中呢，那个慈爱的神，道成肉身的耶稣，他彰显上帝的爱，因为新约说神就是爱，那个非常总结性的对上帝的本性一个最根本的描绘就是神就是爱。但是他自己的口中有没有咒诅啊？那当然我们看到的，耶稣呢，他谴责犹太人，谴责犹太人的领袖，谴责那些假冒为善的人所发的那个言语是非常激烈的。不光如此，使徒们他们对神的子民这个呼吁是说，我们要认得这是神的愤怒，这些神的愤怒要临到一切罪恶的人、邪恶的人身上。而我们如果说我是神的子民，那我是要向神交账的我要向神交账的。那个加拉太书里面讲到异端作恶的当受咒诅，那弟兄姐妹在这里很多，我们刚刚看加拉太书还有别的经文。那还有更加重要的，就是当基督徒面对逼迫的时候，那是无缘无故的，那人就是要来杀害你的性命，抢夺你的财产，就是因为你信上帝的缘故。那这样的冤屈在神面前是一定会昭雪的啊！所以这个咒诅诗呢，在当中有它非常独特的这个地位哈、啊，不光是对新约，也是对现在。那我们看一些经文，来看这个，耶稣他谴责，耶稣谴责马太福音第七章，他讲到那个讲到个比喻的时候啊，讲到那个说有的人为主名的缘故啊，传道啊，赶鬼啊，行很多异能啊，但是呢，神对这些人说，我明明的告诉他们，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做的人离开我去吧，那是离开上帝的荣光。那我们知道要去的是什么？我们把它简化呢，就是说啊，离开我去这个意思在这里。就是说我根本不认识你，在永恒的当中我是与你无份的。那他所去的是受咒诅的地方。那马太福音第十一章对两个犹大的诚意哈，格拉逊和伯赛大，因为在你们中间所行的异能啊，若行在推罗西顿啊，这两个是外邦的诚意，他们早已披麻蒙灰悔改了，但我告诉你们，当审判的日子，推罗西顿所受的比你们还容易啊！加百农啊，已经升到天上，将来必堕落阴间，因为在那里所行的异能，若行在索多玛，他还可以存到今日。但我告诉你们，当审判的日子，索多玛所受的比你受的还容易呢。这是耶稣把两个犹大的诚意和两个外邦的诚意相比，然后相比的那个结论是咒诅，结论是审判，结论是阴间啊。马太福音第十一章三十一节，耶稣说：“所以我告诉你们，人一切的罪和亵渎的话都可以得赦免，唯独亵渎圣灵的总不得赦免。那总不得赦免，那就落入神的咒诅的当中，而与神的救恩无份啊。”那使徒呢？对异端和作恶的，他也有审判和咒诅这个言语啊。你看这个，《使徒行传》第十七章，那是，保罗站在 亚诺巴谷啊，在那里跟这些人辩论的时候，他就讲着说，要借着他所设立的人按公义审判天下。那这个按公义审判天下，就是那种咒诅领导人哈、啊。加拉太书我们现在在主日学在学的，一开篇他发出两个咒诅的言语。就是说，如果人篡改福音，他应当被咒诅；如果篡改了福音，他又应当被咒诅。因为这是非常强烈的一个咒诅。那个也在加拉太书第五章第十二节，如果人要搅扰，要把这个福音给篡改了，使徒所发出来是什么呢？我恨不得那些搅扰你们的人把自己给阉割了。这是一个咒诅的言语，第加拉太书五章十二节。那提摩太后书呢，铜匠亚历山大多多的害我啊，这个害就是说保罗有冤屈哈、啊、他收到的这个害是亚历山大加给他的，主必照他所行的报应他，这个是一个咒诅的这个言语。那我们可以看到耶稣他有这种用审判这个话，实际上非常严厉的话来宣告咒诅，那使徒们也有。还有更多的经文呢，是讲到那个冤屈必然昭雪。路加福音，你看那个耶稣讲到要神的子民要祷告嘛，祷告呢，其中一个是说神的选民昼夜呼吁，他纵然为他们忍了多时，岂不终究给他们伸冤嘛？终究会伸冤的。人在忍耐，义人在受到逼迫的时候在忍耐，神也在忍耐。然后耶稣给他们的应许，我告诉你们要快快的给他们伸冤了。所以这个义人呼吁啊，冤屈啊，冤屈啊，冤枉啊，但是神最终会给他们伸冤。帖撒罗尼迦后书讲到神既是公义的，就必将患难报应那加患难给他们的人。这个跟诗篇第109篇当中的那个逻辑啊，那些抵挡义人的人，神啊，你派一个敌人去抵挡他们，恶人你把那个恶加在他们的身上，就是这个，这是咒诅的这个逻辑哈。那第八节，要报应那不认识神和那不听从我主耶稣福音的人，他们要受刑罚，就是永远的沉沦，离开主的面和他全能的荣光啊。这些受到逼迫的基督徒，他们在烈火的试炼的当中，他们想到一个更加要发生一个烈火，会落在那些加患难给他们的人，但他们自己主降临的时候，我们会得着荣耀。启示录里面也有如此的这个呼喊啊，启示录第六章九节，揭开第五印的时候，我看见在祭坛底下有为神的道，并为做见证被杀之人的灵魂。你看这些人怎么死的？他们是因为传福音被杀的。为神做见证被杀的为什么原因被杀的？不是因为他们犯罪，就是因为他们见证神。他们大声喊着说，圣洁信实的主啊，你不审判住在地上的人，给我们生流血的冤要到几时呢？这是求主伸冤呢、求主伸冤呢，就是对那些定义违背神的人，最后必然的结果就是上帝的公义的审判落在他们的身上。从人主观的经历呢，就是上帝的咒诅临到他们的身上啊。这些我们讲到这些呢，让我们对咒诅诗的这个意义呢做一些的这个探索哈。因为人在患难和困苦当中的时候啊，我们所相信的上帝公义、上帝审判、上帝仁爱、上帝这些，落在一个正在受冤屈的人，就像大卫在109篇里面哈，正受到人啊敌人是持续不断的重复的以咒诅为本性的这种来欺压义人的时候，那人在当中要问呢，我活在这儿，我在咒，我自己看起来像在真的敌人的咒诅发生在我的身上了，受一欺压、受压迫、被杀、不公正的待遇。所以他自己在当中要问神呢、这有意义吗？我活在这个境况下面有意义吗？那个人化的能够超脱世俗的把这些带到上帝的面前， 而对意义的这种探索，它是附属于对公平和公正的要求。因为我如果在冤屈当中，你如果在冤屈的当中，你觉得这个东西我是冤枉的，而这个冤屈呢是我的敌人，我这些人加添给我的，不管什么原因啊，加添给我的，我是冤枉的。那我怎么样把这个冤枉的这样的一个情感，这种情绪和对意义的这种探索都摆到上帝的面前呢？所以从哀歌的当中，我们常常看到这种对敌人所发出的咒诅，他一个终极的呼吁是说，这个世上一定要需要有公平啊，需要有公正啊。那当然我们也知道一味的咒诅，但这是诗篇109篇的那个那些人啊，他们当受咒诅的人是一味发出咒诅的人，不分青红皂白发出咒诅的人，咒诅诚信的人，这是错的。对那个所有人都不应该这样做，但是对的呢是说我们认定神他是信实的、慈爱的、公正的，一定要彰显他的公义的，神的圣洁要彰显出来的。那弟兄姐妹你一定要记得哈，当神的圣洁在地上行走的时候所带来的就是审判，而那个遭到审判的人就是落在神的咒诅的里面，因为神的圣洁经过啊。所以神的惩罚要显出，惩罚不是神的本意啊，神的本意是要一个新的社会的秩序能够显明出来，以确定他那种守约施慈爱的这个爱啊。那这是为什么在诗篇、在先知书为什么给人一个远景呢？总是给人看到一个遥远的远景，神会恢复你们，不光恢复你们，还会恢复那些你们的敌人啊，在一起敬拜神的当中有你们的敌人，你们的敌人要一同跟神的子民一同 来敬拜神。那这是一个神的公义一定彰显的一个荣耀的新的社会秩序，新天新地的这个远景。那对弟兄姐妹，我们现在活在新约的这个时代啊，我们要了解，如果没有基督，我实际上是活在神的愤怒当中的。就像那个上周主日的这个经文啊，我们本来是可怒之子，我们因为悖逆神所招来的上帝的愤怒，而这个愤怒是我们怕死的原因啊。我们知道死了以后，这个神的愤怒真的就临到，而神的愤怒让不义的人所招来的咒诅、罪的刑罚、死亡，还有硫磺地狱、火湖、永远的审判，而这个是我们真的能够理解救恩可贵的背景。如果离开咒诅，离开上帝公义的审判，你给人的这个耶稣基督的救恩就是一个廉价的，因为他根本不觉得那有什么啊，平安喜乐，我没有救恩我也有啊。但是要让人看到我们原来是抵挡神所带来的是上帝的愤怒，我们在咒诅之下的，现在神把我们当中救出来，那这个经验、这个想法、这个认知会让我们真的去体验和思考救恩的可贵。C.S. Lewis 他有一个叫诗篇邪思里面，他对这个审判和公义是有一些思考。他讲到呢，诗人为了审判和公平啊，因为这个是神的属性的，为了神统治这个社会和要把社会带来公平，这咒诅的这个呼求呢是可以理解的，是可以解释的，因为他们更加严肃地看待对与错啊。这个呢是对基督教信仰当中对恩典的这个并购啊。很多人说，那你们就老讲恩典，那你对和错你们都不管了，因为我现在是好人啊，我如果没有信耶稣，我要下地狱。那如果一个杀人放火啊，无恶不作的人，他信了耶稣，难道他要进天堂吗？你看这个 当这个挑战发出来的时候，它是实际上人的心里面呢，实际上对这个公平和公义的这个呼求是相当强烈的。但是恩典呢，如何去看对，那必须要从救恩的角度来看，而不是从行为的角度来看。而 C.S. 路易斯呢，他也让我们要面对，实际上我们要面对的这个真实的世界，我们活的这个现实的世界里面的所谓的邪恶是真实的。这个邪恶不仅仅是我们心中的意念，它是这个体制，它是这个当中的压榨，它是在这个当中的一个流行文化当中的对人的这个枷锁，是捆绑我们的灵魂，也是捆绑我们的身体的啊。你如果说恶的现实不存在，那个我认识的一个牧师，他以前是做高科技的，他是做通信设备的，有一件事情呢是让他离开做高科技这个行业，做通信设备的行业，转向拯救灵魂，就是有一次的这个对线上使用在Internet 上面使用数据的一个考量，85%的数据是网上的色情，85%的数据是人在浏览网上的色情啊。所以他看到这个数据以后，他说：“我现在在搞这些东西，实际上是助长人的，让这些人行恶更加的方便的啊。”那这是一个邪恶的现实，不仅仅是在心里，亲爱弟兄姐妹。是在人的行为的里面，是在社会体制里面，是在我们社会经济政治的体制当中，那个邪恶是现实的啊，逼迫教会的独裁者，杀害基督徒的异教徒啊，别的人他们所行的这个残酷的现实是全世界各地的信徒都在面临的。那这个带出来的是一个复兴的盼望啊。所以这个 C.S. 路易斯他讲到诗篇里面出言残暴的部分是用来提醒我们，在这个世界的确有邪恶这种东西存在，而这种邪恶是在掌控着人的灵魂的，是我们也在当中的，而那个邪恶是神所恨恶的，恨恶的部分是不光人要咒诅，神也会咒诅的。所以耶稣基督成就救恩，他被挂在木头上，是成为了那受咒诅的。耶稣是成为受咒诅的，因为神咒诅他，因为神对这个世界所发的愤怒是落在他的身上。那对基督徒而言，那我们当然在面临咒诅诗的时候，我们当然要有些反思哈。面临咒诅诗哈，实际上109篇非常典型，我明天再讲。它是要根除自私的激情，因为那个我们讲这个人的这个力量哈，人的人心里面的这种动力，你说同情的这个动力大呢，还是仇恨的动力大？爱的动力大呢，还是憎恶的动力大？你从这个人际关系的这个变迁，你很容易看出来，因爱在一起，因友情在一起，这些人因为嫌隙，因为不和所产生的这种激愤、愤恨。把以前的友情啊爱情啊都毁掉了，太多了。所以人自私的当中有这个 passion， 这个 passion 呢，对基督徒来讲实际上是一个持续要反思的。而这个 passion 所带来的一个是说，我来审判，我来报复啊，人哈，因为我们自私，从私欲出发，又是罪人，那个罪性根深蒂固，所以很多的时候说我来审判，我来报复。那圣经呢也告诉我们，如果是说人要自己做主，所招来的必然是神的审判。 啊，就是咒诅了。我把这两处经文呢放在这儿呢，大家可以看一下《加拉太书》5:15，你们要谨慎。若相咬相吞，只怕要彼此消灭了。这是一个落入咒诅的状态啊，彼此这个敌对，彼此咬，那是一个咒诅的状态。实际上，神要来消灭这样的人。雅各书也说，你们有话说，今天明天我要往蒙城里去，在那里住一年，做买卖得利。你说这样的想法对不对啊？没有大问题的。但是这个里面呢，是一个自私、思念、私心在做主导，而这样的主导在雅各的口中是一个张狂夸口，而这样的夸口是恶的。那人该怎么做呢？人该说，主若愿意，我们就可以活着，也可以做这事做那事，是真的以主为主。如果以自我为主，高举自我为主，那这些事必然遭来上帝的审判。那咒诅诗所带给基督徒的这种反思呢，它有它积极的那个部分。我们在以前的这种灵修当中呢，也提到这些方面的。一个是在祷告中释放我们的怒气，我们的沮丧，我们的压抑，我们心中的怨恨，向谁释放呢？是在祷告当中向着神来释放。这是在大卫在诗篇109篇当中呢，他特别就是他展现出来那个他爱神敬畏神，也爱这些那些在咒诅他抵挡他的人，但是这些人呢是以咒诅还爱的一个这个情形下面，但是在祷告当中，这个大卫所发出的这个咒诅，实际上是把这怒气放到上帝的面前，而这样的一个宣泄，带来的对信徒带来的是说我愿意降服神的旨意，因为最终我看到我得救，不是说咒诅没有落下，是不是神的咒诅没有落下，而是神的咒诅落下。但是落在了主耶稣的身上，而那个咒诅邪恶跟求神的国度降临，这个在受逼迫的当中，是我们是基督徒能够发现，有情绪得到能得到宣泄，信心能够得到炼净，也带着一个永恒的盼望来我们在过地上的日子，这咒诅的这个诗篇呢，还有很多哈，我们以后可能会碰到。那对敬畏神的人，我们知道会有不平，但在不平当中呢，哪怕这个不平我自己的个人的灵性啊，个人的这些我不能够完全能够释然的时候，实际上上帝给我们了一条路，就是说我们真的可以把这些带到神的面前。就像大卫这样，他真实的愤怒，真实的冤屈带到神的面前，因为有一天神一定会为我们伸冤的。愿神赐福今天的这个短短的分享，我们明天来看诗篇109篇。我们在神面前安静。主啊，也愿今天我们在你面前的这些分享和领受，能够给我们属天的眼光，看到上帝恨恶罪恶，喜爱良善，也愿我们能够进入天父上帝的这个性情的当中。地上有苦难，有冤屈，也求主给我们这个宣泄的渠道，与你相通，与众弟兄姐妹在患难当中也可以相通，是吧？我们求主赐给我们永恒的眼光，愿我们 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啊，特别是在看到邪恶在地上啊大流行的时候，我们有这样的心智，是愿你能够在地上为你发光，能够挪去咒诅，而帮助更多的人能够进入到你的救恩的当中。啊，我们也特别的感恩耶稣基督带领我们离开咒诅，进入神儿女蒙爱的行列。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